好，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之前大家看了海报了啊，是摆脱时间的焦虑啊。本来没有想作为一个还是跟恐惧有关的啊，但是因为之前两次的经文好像都跟恐惧、跟惧怕有关，所以我们就把它列为一个恐惧的系列啊，好像跟时间啊、跟时间的一种带给我们的感觉。其实焦虑有的时候是一种比较文雅的表达，其实对恐惧一个好像比较。不那么赤裸的表达，其实你感受到的那种时间的那种焦虑感背后依然是一种恐惧的一种情绪哈。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好，马可福音的这个五章马可福音的五章21节到43节21节到43节。那这段经文比较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好。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的意思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OK， 这是我们可能耶稣系列以来最长的一个经文了啊，大概有20多节。那这段经文其实就跟着我们上周讲的那个马可福音那个铁链男的那个故事啊，他把这个铁链男治好之后坐船，然后就来到又坐船渡到那边去，马上接着就是这段啊。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我们的信息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主啊，孩子在你面前求你洁净啊，求你洁净我们身上一切你不讨神不讨你喜悦的地方啊。在我们预备服事的时候，有时我们会看到自己的不足，有时我们会遇到这个同工的不足啊。主，你来赦免我们。当我们看到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里面有那个怒气，有想要掌控的部分，主，你来赦免我们，因为我们传讲的是那位在恩典当中接纳我们、建立我们的神。神若是按我们所行的待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在你面前服侍你。神既然在恩典当中建立我们，求你使用我们，将你的恩典能够传递出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刚才说了，接着上周读的那个铁链男的那个故事哈。那 这段故事里面非常复杂，有没有发现？有点像俄罗斯套娃，它是一个故事套故事，是不是？哎，一读刚才，哎，前面有个雅鲁的人，本来他来请耶稣给他女儿治病，结果走在路上又碰到一个血漏的妇人，把他搞好了，治好了之后，又回到雅鲁的女儿，相当于一个故事套的一个故事。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个两个神迹合在一起讲的一个经历哈，所以有点像这个俄罗斯套娃一样。而且这两个人，哎，他是有点那个怎么说，有点相似的地方，你没有发现这两个病人有点相似的地方？刚才读起来有没有？当然，首先都是女性，对吧？生命都是女性啊。另外，你没有发现他们都是被耶稣触摸之后医治的？一个是主动摸了耶稣的衣服，另外那个小女孩是耶稣摸了她，啊，都是被耶稣和耶稣发生接触之后得医治的。那另外一个是有犹太人的文化的背景，就知道，这个如果一个人死了，服侍的人是不能摸，祭司不能摸那个死人，因为不洁净。然后这个血漏的妇人呢，就像一个比如说一个男的拉肚子或者怎么样，就是他们也认为这个是不洁净的。啊，就是你没把自己搞利索啊，不洁净，哎，所以服侍的人祭司也不能碰他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两个女性都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就在礼仪上，不是说道德上怎么不好，是礼仪上不洁净的啊。还有最后一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有没有看到这个女人患了多少年的血漏？哎，那个小姑娘是多少年？有印象吗？哎，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个？闺女已经十二岁了，哎，最后这个点题了，哎，好像这两个这个女性也有一个相似，好像一个活了十二年，一个就病了十二年，啊，所以这些巧合，我想读了这么多经文，我们会发现圣经里其实没有一不小心的巧合，这个巧合背后一定有点东西啊，有点东西提醒我们，这个套娃好像一定要放在一块儿读。那神借着这个套娃这个故事哈，一定是有一些道理能够互相补充、互相启发给我们的啊。好，我们看这个，首先第一个啊，第一个这个套在外边这个，哎，这个故事这个套是这个雅鲁先出场，对吧？哎，他是管会堂的。那在犹太人里面，不是一般人就能不是看仓库的那个意思啊，不是只是说拿着那个钥匙负责这个传达室开门的，他是管理会堂，就是这个人是很有地位的，在犹太人里面啊，不单是说有名望啊，属灵上有追求，而且他也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支持在会堂缺乏的时候能够帮补，能够支持。哎，所以基本上这个人是一个在社群当中的，可以讲是一个精英啊，是个成功人士，都被认可的。但是他现在遇到了他搞不定的事情，就是他的女儿。这里面说小女儿，不是只是说他还有个大女儿，这个就是可爱的女儿，因为其他经文里面四福音里面提到她是独生女啊，就是这个他很爱的这个女儿生病了，然后他很有信心，你看他直接找到耶稣，然后俯伏在他脚前再三求他，有信心又谦卑，再三恳求，按照他拥有的资源，我们推测的话，他不可能，他又这么爱这个孩子，不可能等到他病入膏肓了才找医生，所以我们倒推他之前应该也是请过不少医生，想找人治他的女儿，所以他这个小女儿很有可能和这个血漏的妇人一样，在好些医生手里也是受过苦的，也不是说都已经病成这样我才想到，哦，就来请耶稣啊。所以这个，哎，事情好像很紧急，所以耶稣马上哦启程，马上启程去应邀，我们说应邀去上门问诊啊，上门问诊。没想到刚一上路就遇到什么堵车，对不对？很多人跟随他，拥挤他，哎，刚上路就堵车，因为很多人跟着看热闹，然后就有一个血漏的妇人就挤在夹杂在这个人群当中，他也是一个重病号，而且用今天的话讲，他是比较惨的那种，因病返贫的那种，因为说了这个花尽了所有的啊，不但没治好啊，这个病反而更重了，就像我们最怕的就是因病返贫的这种病人啊。那他心里面想啊，这个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在礼仪上他就觉得是自己是不洁净的啊，不能够参加宗教活动，而且不单是一年两年，十二年被社会边缘化，没有办法参加这个重大的一些活动啊，没办法去到圣殿里面，所以他有这种羞耻感，他想我从后面悄悄摸一下，我不引起别人注意，我自己好了，哎，然后我就走了就完了。 我只是摸在后面摸他一下，我必能够痊愈。等到他真的摸到了，因为犹太人那个衣服后面有那个穗子啊，我真的摸到了，那种心情好像就像摸到救命稻草一样，哎，结果真的病就完全好了，哎，里面那个绝望，好像今天一定要摸到耶稣，在其他人那里都没有好。你这时候你想，他绝望的那个深度，就是他渴望耶稣能够医治他的那个心里面的渴慕啊，心里面渴慕的那个深度，他把他全部的希望相当于压在耶稣身上。所以你在圣经里面发现很多姊妹的榜样都非常棒，还有圣殿里那个寡妇，对不对？两个小钱投在殿里面，投在那个奉献袋里面，就是赌，来赌神他的未来压在神的身上，神不会让他失望啊！他不是把他有余的，而是把他仅有的压在神的身上，把他痊愈的全部的希望压在耶稣身上。因为在他最愁苦需要神的时候，恰恰因为礼仪上的问题，他被这些祭司被这些法利赛人拒绝。一个人最需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却被以这个不洁净啊有问题啊来拒绝，所以里面心里面是这个啊更难受更绝望的啊。那在这个情况下面，耶稣感觉到有人摸他之后，会发现很奇怪的一个表达，觉得是这个怎么说，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啊，好像医治是怎么发生的，就是能量啊能力从耶稣那里流淌到病人的这个身体里面啊。那是我们说，如果我们用物理定律，它发电是落差，对吧？这个水越从高的地方流到低的地方，那个带来的电能啊，势能转化成动能越大才能够发电，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想到，那个妇人越是无助越是绝望，她仰望神那个能力就冲刷下来啊，浇灌到她的生命当中，耶稣感觉到有能力从她的身体里面啊流淌出来，所以他转过头去问，哎，谁摸我的衣服？这时候门徒你看怎么回答，门徒这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那个意思是说都堵成这样了，还哪有空管这些事儿？而且前面有个重要的病人，管会堂的，这个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的女儿这么重病，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已经堵成这个程度了，对不对？门徒觉得这个话有点失态了，会不会？因为要搞清楚，轮不到他们来判断形势，他们只是跟随耶稣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看着新闻有的时候，那个或者是爆出娱乐圈的这种新闻啊，明星好像他们很光环很大啊，对吧？呼风唤雨，但他们的这个行程啊，做什么呀，都是被经纪人安排的，是不是？这个门徒有没有感觉好像他们是把自己当成耶稣的经纪人了？耶稣虽然你很厉害，你到处去医病，但是时间表我们来定哈，你这一站到哪里，下一站到哪里？耶稣现在，对吧？你的任性打乱了时间表。下一个重要的病人我们耽搁了啊，等得着急，这个延误了怎么办？但是我们看耶稣完全没有理会这种情绪啊，这种催促的不耐烦的情绪，耶稣没有，而是反过头来执意要问这个女人是谁，执意要问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啊，不是因为耶稣很无知不知道是谁，不是因为耶稣不知道，而是耶稣要用这样的寻找询问，让这个女人，鼓励这个妇人自己勇敢地站出来啊，鼓励她站出来冲破那个羞耻。她十二年应该说没有敢在公开场合讲过话，相当于啊，鼓励她能够站出来说出实情。那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在教会做见证，就是我怎么经历神呢，神怎么医治我，来做见证。那见证还说完之后，耶稣还没完，我们看到讲完之后将实情全告诉他，门徒可能以为这下我们可以赶紧继续往前走了吧，有病人等着我们，哎，没完，耶稣还来了个结尾，还来了个点评啊！耶稣说这个你的信救了你，回回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的话相当于给他的见证盖了一个章啊，敲章认可，安慰他又鼓励他。那我们回想说，按整个这个情形，这个事情急迫混乱的程度，耶稣是不是太过于追求在第一个病例身上达到一个完美的效果，要治疗又要鼓励他， 不单给他心脏做搭桥手术，还要给他心理辅导，解决不单治肉体，还要解决灵魂。耶稣是不是太追求完美的细节了，以至于他耽搁了第二个病人的治疗，去了之后都死了。这要是医疗的话，这病人家属肯定是医闹，对不对？要不就打官司，要不就医闹，是不是？因为就算哪怕一个职场新人，我们不用做医生这么个关键的岗位，就是算你做个文秘，最基本的就是你要知道你做好时间管理嘛，对吧？你根据重要性优先性有个排序，对不对？哎，权衡利弊，而且实在冲突抓大放小，先做那个重要的，对吧？哎，所以时间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焦虑也好，恐惧也好，是什么？就是不够用，事情太多了，都这么紧急，这么紧啊，都很重要，担心时间不够用，我们总是有被这个恐惧抓住。特别是我们现代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自带加速度，对不对？永远有代办事项啊，在那个日历上 schedule 上面，每件事情都很重要，都拖不了，对不对？谁都惹不起啊，都拖不了。可是当这些重要事项一项一项被我们搞定解决发生完之后，你再一回想，你可能都想不起来这星期忙了什么，具体每一件事你都把它忘了，你只是疲于奔命的感觉把你抓住了，你对忙了什么都没有办法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时间就会成了我们一个要挤压要争夺啊，要优化的一个资源，我们要把那个时间先省出来，抢到手里再说，至于有了时间我干嘛，哎，那再说啊，那再说。哎，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什么？当我们用自己的标准去挤压、去节约、去时间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谁是判断事情重要性的标准？时间该用在哪儿？耶稣才有这个标准判断。哦，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判断的标准有问题了？有问题了。显然，耶稣这个时候认为，让这个病人做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比他看下一个要死的女孩都重要。为什么会这样？和我们的反差太大了，会不会？为什么做见证这件事这么重要？耶稣就这么着急有人跟他表达感谢吗？神的虚荣心就这么强，必须马上得到满足吗？感谢信过两天写就不行吗？是不是？再耽搁下去，是不是那个病人来不及了呀？来不及了呀！我们回想，哎，见证为什么重要？我们想想，什么叫见证呢？这很简单说，就是我们这个当事人啊，我们在众人面前公开述说我经历神恩典的这个过程，简单讲，见证就是这样，叙述我们经历神恩典的一个过程。神的恩典好像一道光，照进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顺着这个光，有一个新的角度来观察自己的生活，理解过去的事情，以至于我们重新看清一些以前没有看清的事儿。啊，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我们自己原来的生活，讲出来，并且把原来的生活把它讲出来。在今天这件事情之前，他妇人摸耶稣穗子衣裳得医治之前，这个妇人可能啊，他有安全感述说的那个还肯接纳他的人，他可能逢人就说什么，我的不幸啊，对吧？我12年呢，是不是？而且我原生家庭可能有问题，对不对？后来又遇人又不淑，我倒霉生了病，遇到每个医生也骗我，是不是？哎，都是广告的，都是这没有治，我的钱都花了呀。现在他现在出来讲见证，他讲见证，神的光照进他的生命，恩典到了他的生命里面，他或许有了新的一个视角理解。神的视角是什么？过去那些所有的痛苦好像有了意义，帮助他有一个渴望神恩典的心。他比别人都倚靠神，比别人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耶稣身上。那些人的病没这么重啊，以往的黑暗怎么样，好像成了一个背景，让他感受到神的恩典这么光明，这么温暖啊！他找到一个线索，穿起他过去生命当中那些苦难的碎片。我们每个人，我们讲述我们自己生活的方式，就是我们理解自己生活的方式，就是我们存在的方式。你可以每件事情都抱怨，你也可以看到神在当中啊，用神的眼光穿起这些过去的碎片。我们在最后，我们在见证里面看到的是神的手，我们以为他不在啊，原来他在，原来他在啊。所以不是神强迫我们一定要马上表态，生怕我们过后就不认账，是不是啊？而是怎么样， 我们经历神的那个，刚刚经历神那个冲击，那个感恩，那个狂喜，那个冲击下来，可以冲破我们以往12年的无奈的感受，悲伤的感受，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病人，是个世界亏欠了我们，冲破这些，在我们大脑当中建立一条新的连接，新的连接，新的理解，理解我们的生活，可以做什么？用现在脑科学可以释放血清素，建立一个新的连接。血清素是干嘛呢？让人感到快乐、平安、满足的幸福感，再也不是一个被剥夺，谁都对不起我，医生也骗我，花尽了所有的钱，医保也不管啊，把这些重新有了一个角度，有了一个东西来理解。当我们用自己的嘴巴把我们刚刚经历的这些事情讲出来，不但加深我自己的理解，还帮助所有在场的人重新去思想，重新去看到神的恩典如何临到我这个个人的生活啊，我自己的生活里面。就像那个妇人一样，你的信救了你，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在我们忙忙碌碌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了，脚步不再焦虑啊，不再担心，又担心哇、哦，时间不够用，好像有个总有一个催命的在我们后面，我们好像把那个闹钟挂在身上了一样啊，就现在手机挂在身上，就相当于挂个闹钟，对不对啊？就相当于挂个闹钟啊，我们整个的生命经历被救赎，而不只是身体得到医治。那我们从人的标准判断，我们总是看重身体啊，总是看重这个活着就好，意义太奢侈啊，追求意义太奢侈了，我们觉得那些是不要紧的事情，是次要的事情。但是耶稣不这么看，所以如果提醒我们怎么样用耶稣的标准重新看，如果我们真的忙到了没空顾及内在需要，没空理孩子的内心的需要啊、哦，没空理老公老婆，没办法关注我们灵魂内心真正的关系，爱的关系，我忙到这个程度，那证明什么？你忙的可能根本不是神要你做的事，因为神看重的是这样的事，神看重的是我们里面的更新啊、哦，神看重的是这个东西，所以那很可能是你在忙你自己认为重要的事，而不是神认为重要的事。我们永远也不至于忙到没空向神感恩，没空来敬拜神。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能站在这儿，能存留，能活着，能有事儿可忙，能有人可见，怎么样？都是因为神存留我们，我们有生命，有时间。就好像说你在公司里面，你永远不至于忙到没空理你的老板，他是付你钱的。你在学校也永远不要说忙到一个程度没空理那个考试的老师了，你搞错了吗？完全你为谁忙了，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帮助我们来校正我们偏差的这个标准哈。我们常常担心，常常恐惧，哎呀，时间不够，所以我们就拼命赶，在时间表上疯狂的挤压自己，对自己狠一点，对别人狠一点，然后心硬一点，想把时间像水一样拧出来。如果你手软，拧不出来呀。你要硬一点才能拧出来，不容商量才能拧出来，对不对？可以商量，哎，那时间拧不出来了，对吧？不管自己的时间，别人的时间，你全都拧不出来，啊，这个提醒我们什么？在这样对待时间的态度里面，好像时间当中传出一种杀伐决断掌控的气息，杀伐决断掌控的气息，要。别人拧不出来的时候，我也都要拧出来。我这就是精英，我成功人士就是善于管理时间，最善于管理时间的人呐、啊。哦，要这样的，要这样的。但是，啊，我们今天知道，神才是创造时间的主，神是时间的主人。我们永远不要说我没空见神，今天啊，没空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所以，凡是神呼召我们做的事，他一定给我们预备了足够的时间。因为他是创造时间的神，他呼召我们的，他已经给我们配了足够的时间，我们不要担心说他呼召我的事情我没时间做呀，所以你赶紧让开，我必须没有的，没有的啊！神让我们做的，他一定给我们预备了足够的时间，他认为重要的事，我们绝对不会没有时间做的，没有时间做，除非是那是我们要服侍自己。啊，我们要服侍自己，我们在跟神抢时间，神的时间是用来爱的， 用来给恩典的，用来建立关系的，用来一个种子发芽生命成长，像我们带孩子一样，哎，要从 baby 对吧，哎，慢慢的慢慢长大长大，小学中学，神的时间就是用来做这件事的。我们把时间从神那里抢过来，用来服侍自我啊，用来我要去安排啊，这个很可怕，因为未来永恒里面有一个地方全都是你服侍自我的时间，你没有任何机会去服侍别人了啊，对吧，哎，那个神我们很怕的那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你永远无比多的时间全都可以用来服侍自我啊，全都可以用来服侍，不用现在就着急啊，现在我们想到神的时间，我们顺服在神的时间里面啊，活出恩典啊，活出爱。那回过头来我们看雅鲁啊，回过头来看雅鲁，自己的女儿病得要死啊，对吧，自己的女儿病得要死， OK， 我们雅鲁的经文啊， OK， 自己的女儿病重的要死，结果看到耶稣还在和这个妇人，第一个案例还在和这个病人在聊天啊，整个过程你想象雅鲁是什么心情啊，那个谁挤我呀，啊，这个你要说你的见证吧，你想想他自己的女儿在家里面躺在那儿都快死了，急诊呢，是不是，整个过程这个老爸一定是忧心如焚，坐立难安，是不是，坐立难安，是这个病人是好了，这个妇人的血漏是好了，不漏了，生命也不漏了，可是时间还在一分一秒的漏，像沙漏一样一分一秒的漏失，这个时候漏失的不再是这个妇人的生命了，是谁的生命，在雅鲁心里面，我女儿的生命就在一分一秒的流失，你还在陪她聊，还在听她讲见证，有那么重要吗？好像我们人的时间就是这么彼此纠结呀，零和游戏，我的多了你的就少了啊，这个时间就打架，是不是打架，所以我们就是想抢啊，把时间都抢出来呀，是不是，一分一秒流逝，雅鲁越看手机越看表就越绝望，对不对，越绝望，心里就纠结呀，而且你说你这个妇人，你毕竟一大把年纪了，你活过你病就病了12年，我女儿起跑就病在了起跑线上啊，她只活了12年呢，是不是，她刚刚活了12年是吧，你病都病了12年，你总算也算经历过生活嘛，我女儿现在你说是不是，而且你这个12年都病了，它是个慢性病嘛，也不差这一天两天，是不是，哎呀，我女儿是急症啊，晚一点真的就是没救了，错过了救援的黄金时间啊，而且同样是一个12年，你会发现我们人的标准很难统一，人的悲欢有的时候很难共情啊，同样是个12年，对这个妇人是久病很痛苦，久病，对这个女儿就是早夭夭折早亡，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会不会，我病了12年，我这么早就死了啊，一个病得太长，一个活得不够，是不是，从人的标准来看，从人自我的角度来讲，很难沟通，很难要求大家互相理解，但是我们从自我出发的理解呢，却可以有一个一同来到神面前向神发出挑战，你没有按照我的时间向神发出质疑，质疑神的美善，为什么我病了这么久，为什么我死得这么早，神你不公平啊！所以这个故事套故事，你搞不好两个人都来到耶稣面前来挑战耶稣啊！我们都想要把时间怎么用怎么理解，资源怎么投放，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才有把握，我们自己的才是对的，是不是，耶稣选择走进两个女儿的遭遇当中，这两位女性啊，进入她们生命的深处，刚刚我们看到血漏的妇人在见证里面，她重新讲述了一遍自己的生活，没有神没有遇到耶稣之前，她的过去就是眼泪泡大的，基本就是眼泪浸泡的，成为没有办法挽回的那个成本，生命的延续就成为一个慢性的折磨，但是耶稣的出现不是说斩断过去你就完全忘了，那不可能忘掉的，而是什么，不是让他与过去断裂，而是给他一个重新的视角看待过去，神的能力借着我们信心的跑道就降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的信，女儿，你的信救了你。神的能力借着我们的信心就降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量就流淌，就开始工作。他可以在恩典的眼光中重新看待自己的过去，过去的12年的病痛羞耻成为他今天感恩的那个喷涌出来的那个感恩之情，成为他回应神的一个动力，成为他能够突破羞耻站出来的那个后面的那个托举的力量，让他勇敢的那个力量，成为他生命可以成长，可以进入一个不一样的未来的一个基础，甚至成为他的资源。以后他遇到有人生病，有人绝望，他会不会很自然的就，哎呀，我以前比你还惨，你不过是病了6年，我以前病了12年。他可以鼓励同样的人了，对不对？神可以使用他过往的这些经历，把黑暗的过去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成为生命的养分。那雅鲁呢，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这个妇人做的见证，对不对？整个过程他都看到了，他也想，我女儿也要成为一个做见证的人呢，我女儿也要有机会做见证啊。可是做好事做见证也需要时机啊，人死了还怎么做见证啊，是不是？我女儿先要活着呀，我们做事要看那个把握住那个时机啊，千万不能错过医治的时机。所以时间带给我们另外一个恐惧，除了不够用之外，另外一个很大的恐惧就是担心错过时机。这个 offer 和我上一个 offer 中间空了12天，我怎么能够抓住？这边的工资也拿，那边也不耽误。我的假期我怎么排才能够又参加这个夏令营，然后又去参加这？哎，时机，怎么担心这个时机？我们最担心最怕的就是我们错过了怎么办。我们觉得神应该立刻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常常选择耽搁。拉萨路病了，哎，我待3天再去吧，选择耽搁，不是马上就去。我们认为要延后的这事儿没那么重要吧，但耶稣却马上要处理。是谁摸我？那个女人在哪里？让她出来讲见证啊。所以怎么样，这两个案例，俄罗斯套娃，对吧？两个故事套在一起，给我们上一堂时间管理课，就究竟怎么面对时间。好像是一个职场话题，其实生命就是时间，对不对？就生命管理课，生命的优先事项，怎么摆我怎么活的一个管理课啊。雅鲁的故事告诉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时间管理之外，跳出这个时间之外，才能有力量，有那个底气对抗突发事件，对抗这些好像无意义的这种流逝，生命的这种流失。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对抗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有耐心，你暴跳如雷了已经，对吧？我怎么可能还有耐心在这个时候耽搁了这么重要的事，是吧？你先要找到你在神的时间里，神的时间是什么？就是永恒。找到你在永恒里边的身份，你才能够从容的面对涌过来的这些事情。哇，会堂的事情，我女儿又病了，有一个妇人又加三儿，是不是要不排队插在我前面，是不是？你怎么搞？要不然你心里面抓狂的要死，你没有办法搞，你才不至于焦虑你错过重要的，你错过那个最好的，是不是？哎，我们总是担心错过最好的哈，那其实我们已经得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任何人能夺走的。我们不会错过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们绝不会错过生命当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讲述自己，我们回忆，我们曾经错过了这个，错过了那个，什么人，什么事，什么东西啊，哪段感情，我们觉得我们很惋惜的错过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只是你不想承认，是你已经做出了选择，你没有想到抓住他们，你主动的拒绝了他们，但是你不想为此负责，所以你说你错过了他们啊，你错缓解你这个要担责任。我没有选他，是不是两条路径，我就那个风景我就没看到了，我结果我选了他，我一辈子跟了他，我后悔了怎么办啊？我错过了美好的爱情啊。其实你做出了选择的，只是你没有勇气担起你选择的责任。但现在神出场了，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真正重要的，我们是不会错过的， 啊，我们真正重要的我们是不会错过的。他让我们勇敢的担起我们选择的责任，同时也不要为那些次要的东西纠结，我怎么得最好的。他自己是那个最宝贝的，他自己是那个上好的福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最关键的那件事情，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错过我们的救恩。实际情况是，只是我们拒绝了我们的救恩。在我们得救这件事情，我们不需要担心我错过了，真正的实情是我们自己选择了拒绝神的赦免，拒绝神的饶恕。啊，妇人啊，这个生病的妇人，她需要怎么样？需要被鼓励，对不对？需要被催促一下，被加点油鼓励一下，因为她的生命遇见了神，她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了，但她还停留在自己过往的羞耻当中啊，这个习惯呢，哎，藏在人群里面，不要显山露水的啊，不要自取其辱吧，他们都不喜欢我，习惯在拖她的后腿，让她不敢站出来成为别人的帮助啊。不是他多重要，而是他跟神相遇这件事是神很重要啊！因为那个能量流淌，他跟耶稣建立关系，能量流淌的那个瞬间，相当于神在时间的尽头，从永恒里面走到了他的生命里面，把手搭在他的身上一样，和他建立连接。所以永恒里面那个力量，那个爱进入我们有限的当下软弱跟病痛当中，我们的生命就被翻转，局面我们面对的困境就被改变。而雅鲁需要学的什么？雅鲁需要学习的是接受被耽搁啊！那个妇女是需要被鼓励催促，雅鲁学的是要接受被耽搁啊，被影响，被插队啊！我们上周发过一个书斋，那个作者啊，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一位著名的牧师，他以前说过一句话，对我一直很有我一直印象很深。他说他自己曾经，因为他是一个机构的总干事哈。他曾经总是抱怨这个他精心想要预备正在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服事的时候，总是有这些普通会友啊，弟兄姊妹啊，这个同工啊，来打扰他。他一上午预备一个什么东西，结果这个不停有人来打扰他。后来有一天他忽然醒悟，他在神面前醒悟，有没有可能，主啊，你允许我被这些普通人会友普通的同工打扰，就是你交给我最重要的一个服事。示范一下什么叫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活出爱来。你以为你重要的是去考试是吗？而考试的路上遇到一个谁，你自己不崩溃不发火，那个才是对你真正的考试啊！所以我们讲这样的信息怎么样？我们自己再次被神光照，被对付，如果有同工啊不合我们的期待，哪个环节没有遇到，我们要向神认罪，向神认罪，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站在这里再讲这样的道。我们讲的东西就是在反对我们自己。求神怜悯我们，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从对细节的掌控、自己的标准、我们以为的我们服侍的那个重要里面出来，顺服在神的时间里面啊，顺服在神的时间里面啊。神借着他自己所看重的啊，他自己的信息，常常这样来提醒我们服侍的人啊，传讲的人。好，那我自己也是啊，我刚开始这个预备讲章的时候，在家里面，那时候在神学院，刚刚在一个教会实习，特别讨厌被人打扰。两个孩子那时候都小，一个在这儿爬呢，一个在那儿蹦呢，是不是？哎呀，我就跟神影说，让他们别吵了，不要吵了，这个太让人没有灵感了，是不是？那个时候我好像还像自己以前在媒体啊，做编辑做记者，像写专栏写社论一样，最好谁都别理我，所以拉上窗帘在那儿这个专心写作，搜求灵感，要下笔如有神，是不是啊？我以为写讲章和写世界上这些专栏一样的。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哎呀，感谢主，终于明白悔改，终于明白，终于悔改。像我今天早上讲道之前跟神祷告，求神赦免饶恕我们里面的那个怒气，掌控给不出恩典一样，在那一刻，你看，在那一刻啊，我也意识到，如果今天我在预备一个关于爱的讲道，关于恩典的讲道，我在500字在谈耐心忍耐，500字在谈论要舍己，结果我为了自己要写一篇这么伟大的讲章，就冲着我的家人发火，闭嘴，你个孩子， 你个熊孩子，不要再哭了啊，不要再影响我做这么重要的事情了。那我的每一句讲道，我站在这里每一句都在指证我的罪，对不对？都，我讲的越好我就越可怜，对不对？越多人鼓掌我就越可怜，我就越虚伪。我在恐惧什么？我在恐惧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一篇精彩的讲章，赢得所有人的称赞。我要维持我的人设啊，我的人设啊，这么有灵感的一篇讲道，我要维持这个。我的时间好像在服侍神，其实在服侍谁？我自己，其实在服侍我自己。我从神那里抢时间，抢来贴在我自己身上，我在服侍我自己，所以我带来的怎么样？就是伤害，伤害我的孩子了，对他没有耐心，伤害神影了。哎，你怎么管的孩子，是吧？伤害我的同工了，对吗？在伤害，我就在伤害。求神赦免我们啊！求神赦免我们。哎，我们回到雅鲁，当雅鲁听到报信的，实在不是个好消息，噩耗啊！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了？你甭来了，叫的白车回去吧，是吧？不需要叫了。雅鲁的心可能都碎了，是不是？耶稣这个时候安慰他一句话，很简单，六个字：不要怕啊，只要信啊，不要怕，只要信。太遗憾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是不是女孩人生还没有开启就结束了呀？这个啊，耶稣，你是不是在第一个案例治病的案例，那个胜利冲昏了你的头脑？现在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已经死了，你想要在那个尸体上面演练你的医术吗？啊，所以这些人怎么样？耻笑耶稣，这个人都死了呀，你说什么他睡着了呀？你来晚了，你死活不分吗？你以为你把血漏都治好了，现在就能让一个人死掉的又活过来吗？这个是过分的嘛，对吧？这个很过分了啊！人的死亡带来的那个恐惧、慌乱，哦。如果我们想，后来耶稣也医治了，对不对？那么往前推，这个恐惧跟慌乱也是在期待有人出来平静风浪，在期待耶稣的权柄得到更大的荣耀的彰显。血漏的妇人还不够荣耀，胜过死亡是耶稣带来最大的荣耀的彰显啊！感谢主啊，让这些人，让我们可以看到啊。所以在一片失控带来的混乱当中，故事反而被推进到高潮啊，推进到高。耶稣这时候进屋拉着这个女孩的手，他说的是当地的语言啊，亚兰文啊，就女孩你起来吧，闺女我吩咐你起来。结果医治就发生了，众人大大的惊奇，原来耶稣不但能治血漏，怎么样，还能让死人复活，还能让死人复活。雅鲁做爸爸的，他的反应一定是不只是惊奇而已，因为事情全过程他都参与了，跌宕起伏，心脏我估计他也快不行了哈。这个女儿都死而复活了啊！这个时候他以往做的所有的善行，他在耶稣面前的谦卑跟信心，我想全都被震碎了，都忘了，都震惊了。这我再优秀再属灵，我也不能让死里复活，我也没有办法，而且我也不能够改变时间的这个总量，我只能改变时间的分配。一个再聪明的人，再成功的人，他只能是把给 A 的时间挪过来给 B， 对不对？把睡觉的时间用来这个写作业，对不对？哎，但是他没有办法改变时间的总量，只有创造时间的那一位，只有神可以把时间像糖果一样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交给那个弄丢了自己糖果在那儿眼泪汪汪的孩子，交在他手里啊！不要怕，只要信。神从来没有误过事的，神觉得重要的事情从来没有误过事的。在明白神的时间方面，我们人常常会挣扎啊，在挣扎。特别对于控制狂来说，如果神没有按我的时间、我的地点出现在那个地方，没有按照规定情节发展，我们就特别抓狂，我们对神就很多的抱怨。哎呀，你怎么这个愤怒抱怨就都会出来了啊！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背后是我们安全感比较差啊，可能过往的经历，我们哎觉得安全感跟信心方面，只有抓在手里边才放心啊，才放心啊。其实所谓信心，这提醒我们在时间的观念里面看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很多时候就意味着接受神做事的时间和我们期待的不一样。 这就是信心啊，接受神出手的时间不受我控制啊，他没有按照我期望的时间出手，我也不会怀疑他出的问题。神，你就不美善了，你十二年治了我，神，你不是一个坏蛋呐、啊。我觉得你晚了，你为什么不在十二年之前，我一生病的时候就治我呀？啊，我们不清楚，神要解决他里面什么问题，但我们选择相信，因为最后神给这个妇女不止她身体得救了，她的灵魂也得救了。她凭什么可以因着这个灵魂就得救呢？我们不知道。那十二年她心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神怎样转变的？我们不清楚。但我们不会怀疑神的美善。他不会因此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出场，他就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不会的，一个爽约的人，不会的。我们依然心存盼望，相信神的意思是好的，我们随时等待神工作，我们和他配合，和他配合。我们不用说一下子就坐到撒旦那边去，哦，你不灵是吧，我就去拜那个了啊，我就跟那个走了啊，我们不会这样。这个妇人啊和这个女孩，神都说你女儿，你得救了，救了你。所以说他们都是对耶稣来说都是神的女儿，都是神的女儿。他对得病十二年的这个血漏十二年的说，你的信救了你。他对雅鲁的这个父亲，做父亲的说，不要怕，只要信。焦点什么？焦点集中在都是信心。哎，最后我们发现，焦点都集中在这个信上面。啊，这个信可以应对我们不同人生阶段遇到的问题。富人的信心需要什么？需要加热，需要加热，让他的信心能够冲出来，啊，冲出他的羞耻，他的自卑。雅鲁的信心恰恰不是需要加热，相反的，雅鲁的信心需要什么？冷静，着急呀，赶紧走吧，等不及了，哎，冷静。耶稣有谱，他有谱，雅鲁需要冷静，在拖延引起的痛苦当中学会安静，学会信任神，交托而且学会能够对周围人忍耐，不是你很着急的一件事你就忍不了别人了，对不对？所以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啊！这句话是神走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痛苦里面啊，然后改变了我们的现状，信心成为那个引爆神的能力的导火线，永恒就进入到我们当下的生活里面，从时间的尽头，神从那里来到我们当下的生活里面，结果哦，你的信救了你，我们的情况就改变了，困难就挪走了，疾病就痊愈了，困难迎刃而解。哎，可是呢，可能以后我们还会遇到生病，拉撒路被复活了，最后他也死了呀，他以后也会遇到问题，这个小女孩这个时候被复活了以后，她也会生病，很可能最终她也会死去的，她也会离世的，对不对啊？有一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的时候，未必是神从时间尽头走到我的生命里面来，有可能是我们从今生走到神那里去了，推开了死亡这扇门，神在那个门后面，神走过来把我们从困难中带出来，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一种可能，祷告的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去到他那里去了，同样是与永恒的神同在。无论怎样，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神没有承诺是不是一定是我们期待的那个结果，不要怕，只要信，与他同在是最美好的。所以生命只有与永恒相连才有意义，我们人想把握的时机往往是我们自我出发，利益最大化，对不对？要利益最大化，想抓住那个时间点，盈亏平衡点，最高点卖出，对不对？我们都想最低点抄近，最高点卖出，我们要把握这个时机。但神的时机是什么？神的时机是帮助我们在日常的流逝和忙碌的脚步当中感受神的同在，和神相连，每一个跟他连在一起的都是和永恒连在一起，这就叫刹那永恒。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总有那些瞬间你感受到神喜悦我，我本来要跟老公发火，我本来要跟下属这个那一刻我想到赦免他们，我舍己， 那一刻，你知道，你感受到神喜悦那一刹那，你就已经感受到神的同在，你和永恒就连上了。这每一个瞬间帮助我们和永恒连在一起，每一个我们悔改的瞬间，感受到神喜悦我们的瞬间，都帮助我们在流逝的生命当中与永恒建立连接。我们好像就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有了一个智慧，好像从终点，从永恒那里回过头看我人生的每一段路。我们觉得很嗨的，也未必可以一直延续长久，我们觉得很 low 的，最终也会经历这个过程啊，也会经历这个过程，我们会成长，我们的信心就增强，信心就帮助我们用神应许我们在未来可以成为的那个样式看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就可以活在当下，去经历神允许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情节啊，可能我们本身没有预备好要经历那样的情节，但是有这样的视角之后，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情节里面都是神在和我们一起和谐我们人生的故事啊。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